感谢你让我们有聆听你话语的机会，求主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透过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对真理、对你的话、对真实的信，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也有更多的跟随。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真是要向你陈明，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求主你纪念我们，也纪念我们。纪念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也纪念还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求主你亲自的帮助他们平安的来到。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哎呦，好，今天我们要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其实我讲这一章对我来讲压力有点大，因为我觉得这一章我没有预备的特别的好。那没有预备的特别好，就是读不太懂的意思啦，这样子哈。那我自己本身有一个经验哈，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读某一段的圣经节，我觉得这段圣经节很像在说教，那就代表我没有读懂它这样子。那所以，当我在读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保罗在说教，所以我一直在想办法。在厘清，就是说，到底保罗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保罗大概是我所认识的人里面口才啊、想法啊都是最一流的，所以当我觉得他好像在说教的话，那可能，是我自己没有读懂的关系，所以，今天这一段经节对我来讲也有点压力。不过，没关系，我们就，我带各位先有一些初步的认识。那也希望就是透过圣灵，我们能够对这段经文能够有更多的体会。那我们先进到前言的部分我们简单的回顾第三章啊，第三章给我们三种教会的图像第一个部分是提到教会是一个家庭在三章十四节当中有提到永生神的家了那比较，有意思的是说，教会一个家的图像在，教牧书信当中在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在查考的这卷经节当中，其实相当的明显。那我在这里标注了一个副标就是看重跟尊重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各个成员，我们看重自己的位分这里有提到长老应该怎么样啊，监督应该怎么样啊，执事应该怎么样啊？有看重位分。那另外，我们也给我们家庭的成员一些尊重。那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点，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提到，就是神的教会是肢体，是身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家庭的这个概念有点像是身体的这个概念的一个在延伸就是说。在肢体的这个图像里面，我们可能比较关心的侧重的点是彼此互相的扶持他有提到眼睛啊、手啊、脚啊就是每个身体都是不可少的，提到我们彼此都有关系彼此要互相扶持。那我觉得提到家庭，除了有彼此扶持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外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说，家庭的成员每个人都有该尽的责任，该扮演的那一个角色，我觉得在这一点，在教牧书信当中是比较多去讨论的主题。那另外再来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我觉得永生神有时候会让我错过永生神的意思，就是这个翻译会让我错过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永生神其实是永远活着的神是活着的神。那所以，我们提到永生，我们会常常就想到是说，就是永远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更重要的是，那一个神活活的临在我们当中，神陪伴我们，然后神也还有能力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做各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听到永生神的教会，我们可以去想象的。永生神的教会并不是只是代表我们的神有永生，我们领受了一个永生的生命，并不只是这样子，更代表的就是神就在我们当中，他还在做事， 他还在我们当中，他还在陪伴我们。哦，那另外这里提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啊。哦，那柱子远远的就让人家可以看到，哦，那根基就是基础的部分。哦，教会要保守真理，教会要传扬真理。哦，那 我上个礼拜有提到一个概念，哦，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我们不要好像我们是真理的本身，我们不是去保护真理，反而真理才能保护我们。我觉得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就是守着真理，让人家远远的就可以看到真理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有真理，那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保罗在这个第三章当中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图像。然后另外啊，就是我们如果看整个教会教牧书信啊，我们可以发现提多跟提摩太啊都在发展各自教会的特色。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们都在有共同之处啦，他们都在面对假教导。那保罗的建议都蛮务实的，就是说避免跟对手做无意义的争论，不要去争辩。但是呢，要做什么呢？你有你不用去做的事，但是你也有你当去做的事，你当去建立你的同工，你要去好好的用纯正的教导来回应弟兄姐妹。那另外你要以身作则，然后再来呢，你要有具体的纪律行动。但是这具体的纪律行动呢，好像又特别提到，尤其在提摩太前书又特别提到，就是说哎，不可以严严的管教，要待他如兄弟姐妹弟兄，这个兄弟姐妹父母，这个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就是这个纪律的行动，它的重点还是在把弟兄姐妹挽回教会，并不是要跟他们切断关系。这个有，我觉得有一点有趣啦，这个不愧是教牧书信，帮助我们在教牧的事情上有一些更多的思考。当然两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提多他是要在一个没有长老的教会要设立长老，这是保罗给他的任务。提多所在的教会也没有讲执事应该怎么样，不晓得为什么在提多书没有提到执事，那这可能是他的教会的特性吧。这样子两个人的性格上也有一些差异，提摩太在教会的人际关系上，保罗更多的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在提醒人际关系的处理。在提摩太当然这也可能是以弗所教会跟提多所在的教会的不同。那因为以弗所教会已经有长老了，已经有执事，已经有长职了，已经有执事，已经有监督了。那甚至也他要处理的是有可能有一些长职他们教了假教导的问题。所以提摩太所面对的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已经颇有规模的教会，他一个年轻的传道在一个已经颇有规模的教会做事，跟提多不一样。提多在那里还在草创，他还要开始建立长老，还要开始慢慢的有一番作为的。所以提多跟提摩太两个人的性格差异，搞不好不是性格上差异，搞不好是他们面对的教会处境上的不同，所以保罗给予他们两个人不同的一些教导。在提多，保罗就可以很放手的让他很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在提摩太这边，保罗就要跟他讲人际关系有很多需要拿捏的分寸，那要怎么样去说才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圆满。在这边就会有两个人他们所面对教会处境的不同，可能是这部分的原因。那另外我们再提到他们所面对的假教导，在今天我们会特别的来看待这个部分。那他们禁止婚姻又禁戒吃肉，这些禁令并不是像那些犹太文化的传统是因为拜偶像带来拜偶像的问题，所以他们禁止了一些身体上的享受。所以他跟犹太教严守律法主义的立场不太雷同，他们有不同的原因让他们禁止婚娶又禁戒吃肉。但是呢，似乎还是有一些犹太文化的特色啦，譬如说他们会辩论无穷的家谱啊，提多书有提到割礼还有律法起的增进，还是有一些犹太文化的特色，但是也有一些不是犹太文化的特色。那与哥罗西书里面有讲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似乎有一些关联，或许这是早期的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其实近年来学者越研究就越发现诺斯底主义其实没有，就是它其实是很难 很难去定义它，它是有一些很杂的类别。但是呢，简单的来讲，诺斯底主义呢，它基本上是轻看物质，重看精神，重看灵魂，轻看物质。所以他们对那种婚姻、那种性上面的事、食物，这个不是那么的，那些是比较低层次的，我们是要看精神层面。诺斯底主义有这样的一个共通的特色。那所以另外呢，我们也发现提摩太后书啊，假教导认为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所以他们可能觉得复活已经过了，我们已经在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中了，所以一切物质的一切都不重要了，我们只要看重我们的精神。这跟前面的诺斯底主义也有一些相关，所以他们就会跟外面的世界那些世俗的东西，我们是比较圣洁的，跟世俗的东西就会做一些区隔。他们不为外人祷告，缺乏传福音的动力。所以这些是我们看教牧书信当中可以归类的可能的假教导的特色。好，再来进到本章的架构。本章的架构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异端的错谬，第二个部分是教导真道并操练敬虔，第三个是对提摩太的提醒。我等一下就会直接进到经文当中，这边我们就简单的带过。好，再来是经文的部分。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基本上第四章第一节跟三章的结尾还是有连结的，并不是没有连结。他在四章第一节前面省略了一个然而，所以前面第三章的结尾讲什么呢？大灾正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等等等等，讲了这一些，讲了真理的柱石与根基等等等等。虽然近前的奥秘如此伟大，然而第四节圣灵说到还是会有离弃真道的事情。我们可以去衔接第三章的结尾跟第四章的开头做这样的结尾。而且这里讲说圣灵明说，这个明说的这个形容就是明白而不含糊的说，圣灵明白明明的说，前面有那么多伟大的事情，但是圣灵明白的说还是会有人离弃真道。那这里提到的在后来的时候，它并不是指未来，这里比较像是先知在过去讲的一个预言，就是先知讲预言用未来式，但是这是过去先知讲的未来式。圣灵在过去的时候已经说过有在后来会有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在这现在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果然应验了。所以在这里的后来的时候并不是代表未来，就是指他现在，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所以圣灵说的，圣灵已经很清楚的讲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样的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有人离弃真道。那圣灵明说呢，这件事情呢，除了表达事情必然发生，因为是圣灵说的嘛，所以讲事情必然会发生，也代表保罗权柄的来源。那其实主耶稣也教导过末世会有假先知来到了，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也有提到圣灵会向教会说话。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讲说圣灵明说，简单的来讲其实它是 有渊源的，它是跟耶稣的教导当时就有讲，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假教师，会有假先知的出现。那所以这一连串的其实是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那这里讲说离弃这信，离弃真道，真道就是这信，离弃这信走向诸多鬼魔的道理，鬼魔的道理是复数的。那离弃这个字其实就是退后，就是如果说英文的话可能就是 withdraw， 就是退后的意思。他退后了，在这信心退后了，他走向了鬼魔的教导。这里很有趣，这里讲说邪灵跟鬼魔的教的道理，那提到了一个邪灵，提到了他的道理。那我觉得 这种形容的方式很有趣，就是说在提摩太前书好像也都常你要小心，等一下我们看，你要小心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他都会先讲这个人，然后再讲这个人的教训。那这里讲说邪灵跟鬼魔的道理，这里有一点意思。那再来第二章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说谎之人透过假冒为善的方式持续烙印自己的良心， 我们简单的翻可以用这样的翻译去翻译，假冒为善的方式可能是指他们表里不一，他们说谎，他们装得很虔诚的样子，这都可能是假冒为善的意思。这是因为这些说谎之人用一种伪善的方式来去表现他自己。这些人的良心呢，就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烙惯了有几种方式的解读，像不断被烙一样已经没有感觉了，这是一种方式理解的方向，被烙惯了，因为不断的被烙所以你已经麻木了。第二个种理解方式，不断被烙所以已经千疮百孔，已经不是原来的良心，没有办法发挥正常的功用，它坏掉了，这也是一个烙惯了可能的一个含义。第三种就是它不断的因上了撒旦的印记，这也是有些解经家学者提出来的，不断的归向撒旦，不断的离弃真道。那我觉得第二的这个选项啊，还蛮贴近的，因为在一章十九节讲到船破的那个比喻，船破了，他们的良心已经没有用了，是被废弃的，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在这里讲到跟烙惯呢，是比较有前后的呼应，所以或许我们可以去思考烙惯了这一句话其实是在讲他们的良心已经没有用了，被烙得千疮百孔，已经没有用途了。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我们可以把第三节想成跟第二节去做结合。为什么说他们的良心如同热铁烙惯了一般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假教导，所以这带来了他们的良心就不断不断的被这样的事情 所影响，到最后良心无法发挥正常的功效。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禁戒食物当然是指不吃肉了，只吃素了，但不是说所有的食物都不吃，那他们早就已经不存在了。禁止嫁娶又叫人戒婚，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这第三节像是在补充第二节所说的被铁烙惯了是什么意思呢？他具体的说就是他们有这些假教导。那当然我们基督徒是可以认同，就是为了侍奉的要求而做了独身的选择，或者去禁戒某些食物，但是不是用律法式的方式来要求的，这是这里假教师所犯的错误。那保罗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个假教导呢？他再一次的用创造的原则来回应这个假教导。那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有些学者推论，就是因为这里他为什么会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可能也是从创世纪的经文来当成假教师自己的根据。那所以保罗要跟他们对话的话，他就要同样的用创造来去回应这些假教导，来扳回错误的神学教导。那有趣的是啊，我在讲义当中有写，我在投影片我就没有写了。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只有像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他只有说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可以吃肉，他不是只有讲到这样子，他乃是说属神的群体是一起来感谢着领受神的创造。所以在这里他更有强调了一个，是我们大家其实是一起感谢领受神的所有的创造的。所以在这里禁止嫁娶禁戒食物，好像是他们独自在一个地方苦修的这种感觉，但事实上呢，神所创造给我们的一切是让我们整个教会群体有个用感谢的心一起来领受的。那我觉得感谢这件事情，尤其是最近在看那个何哥介绍的书嘛，就凡事谢恩，就会觉得说真的有被书上的立场说服了，就是说感谢真的是保罗的神学核心，就是说在我们理解感谢的事情上，通常我们只会觉得好像感谢就是一种谢谢，就是说是道谢，就是有一种感恩，但是其实这种感恩其实是跟神学有很深刻的连结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其实谢恩凡是向神表达感谢成为我们在今生很多事情的动力。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用一个谢恩的心，用保罗的谢恩的神学，其实有点在推动我们基督徒灵命的成长。那这个部分在这里没有提到很多了，在 在《凡事先生》那本书讲的比较多，那在这边我就不多提了。那感谢呢，在我讲义当中写，感谢具体的区分神跟我的不同，具体的指出我需要依靠神，具体的指出神是慷慨施恩的那一位。那我这里再一次讲，就是说这里并不是批评禁食，并不是要批评禁食跟禁欲这样的属灵操练，而是批评假教导造成对神的错误想象，这也让跟随假教导的人没有办法用合神心意的方式对待受造世界，而是呆板的死守律法。呆板死守律法，这样不断的呆板死守律法，造成他们对神的想象已经走样了，也让他们的良心没有办法做正确的运作，他们对整个受造世界的看法是极端负面的。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那第四节的开头有一个因为了，因为凡神所造的都是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可弃的只是被厌弃，所以这里是指神厌弃，只要感谢着领受都不会被神所厌弃。那领受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所以说都是感谢着，就是我们都是接受的那一摊，我们都是被动的接受的那一方。那这里提到就是说，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了圣洁了。其实第四节跟第五节应该是要一起看了，那只是说因为我投影片的装不下，所以我把它分成两张投影片。那这里讲说因神的道，前面讲说什么，前面讲说神所造的物，凡所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这是一个对真理的认识，感谢着领受，就正好对应一个是神的道，一个是人的祈求。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这是神的道，这是神给我们对他的认识，对受造世界的认识。若我们祈求，若我们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是有点呼应的，都因为神的道，因为我们知道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因为人的祈求，因为我们跟他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感谢着领受，这些东西都不是可废弃的，都不是被厌弃的，反而是圣洁的。那这样的观点或许可以丰富我们的谢饭祷告了，就是说当我们谢饭的时候，我不晓得各位在想什么。有时候谢饭祷告对我来讲，尤其是我个人，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例行公事，赶快祷告赶快吃饭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任性，就是我们是知道说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要感谢的领受，我们知道神所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做我们的谢饭祷告，对我们的谢饭祷告应该会有不少的丰富的更多的感受。那这里讲说成为圣洁了，我觉得很有趣，圣洁为什么会提到所有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成为圣洁，你说他们都是好的， OK 可以接受，他们都圣洁了，有点，我觉得这一点有点趣味，就是圣洁在新约中的教导比较不是像在旧约当中比较多会去有一个特色，就是会讲说是彼此界限，分别彼此的界限。在新约当中强调了圣洁，当然旧约也是有了，并不是旧约跟新约对圣洁的教导不一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新约当中讲到圣洁，特别去强调圣洁是蒙神悦纳的这个意涵。所以再说都因为神的道和人的祈求，这些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东西都蒙神悦纳，都是蒙神悦纳，都不是可被厌弃的。在新约当中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讲说，不信主的配偶跟他们所生的儿女都是圣洁的。有一个信主的妇人，他跟不信主的配偶，不信主的配偶就因着这个信主的妇人成为了圣洁，他们生的小孩也是圣洁的。然后第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这我们刚刚过去的礼拜才在看的经节了，就是外邦的基督徒也因着保罗的献上而成为了圣洁。所以圣洁的意思在这里，在新约很多地方好像特别看重的是蒙神悦纳，特别看重的是蒙神悦纳的 这个面向。第六节，你若在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真道上善道上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夫荒谬的话，在金钱上操练自己。这个段落啊，从第六节开始的段落，主词突然变成了你。哦、段落当中也开始命令很，用很多的命令语气，对，提到要弃绝、要操练等等。哦、命令语气并不代表，并不是都代表命令了、啊哦。那我在第五章的时候会来处理命令语气的问题，我在这边就不多讲。命令语气也是代表做写作的人强烈的意愿。哦、那这里提到他要求提摩太要弃绝、要操练。哦、那这里讲说世俗的言语，世俗的言语指的是跟神无关的言语，老父般的荒谬的，老父荒谬的话是老父般荒谬的话。然后那我们在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有特别提到这一段是老父般的，其实是个形容词，所以他指的是无知妇女般的，就是说他这里并不是要好像说好像那个歧视女性，这就好像是一种就是说啊，我们如果今天在有一句俗话说嘛，三姑六婆，并不是 在歧视姑姑跟婆婆啦，它就是一种说法，对，一种 对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形容。那就是只说无知妇女的般的这样的话，无神的跟神无关的话，你不要去，你要去弃绝那些事情，你不是去弃绝食物，不是去弃绝嫁娶，不是去进戒嫁娶，去进戒食物，你是要弃绝这些跟神无关的话，你要进钱。相较来讲，第七章前半世俗的话跟老父虚渺的话就是不进钱，但是你要弃绝，你要在进钱上操练自己。这提到了操练，要去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进钱凡事都有益处。我先讲到这里，操练进身体益处还少，唯独进钱凡事都有益处。这一句话其实是对仗的很工整，在原文上。那操练身体有字面上的意义解读，就是我们在锻炼身体，但是呢也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暗指假教导。那些假教导叫你要进戒性上面的事，进戒食物上的事，有点像是在操练身体。假教导叫你要禁绝身体的享受，事实上这个益处比较少。真正凡事都有益处，真的有很多的益处，所有的好处都来的是你操练你的金钱。那这里就用一个运动员的比喻 来讲操练金钱嘛。那表达出是这是一个刻意的行动，这是一个 有纪律的行动，追求金钱是一个刻意的有纪律的行动，因为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这句话我觉得这样的翻译也有点可惜啦，就原文的意思是说因为有生命的应许，这个生命的应许呢不只是现在，乃是从现在延续到后来生命的。简单的翻译，它不是在讲说因为你会有永生，你只要操练进前你就得到永生了。它的意思是说当你操练进前的时候，你所获得的那个应许是活生生的，是生命的应许，是活活的应许，是对你的身体有功效的应许，而且是从现在就一直延续到永生的未来后来的生命的。那我觉得这个比较丰富了，这样的解读的方向比较丰富。那我们就可以对比啊，对比操练身体啊、境界食物、境界性啊，这些假教导无法带来那个来生的应许。他或许在今生当中有一些，我是觉得如果照这样的语感的话，是连今生当中都没有那个活活的应许了，何况是来生。他在今生当中他也不是活活泼泼的有一个活活泼泼的生命，甚至这样的一个境界的态度也没有办法带你进入永生。第九节，这话是可信的，或许这话的意思就是就是操练进前等等。有些人说第八节全部就是这话，有些人说第八节后半段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这话是可信的，那是十分可佩服的。这句话出现过，在提摩太前书出现过三次，就这话是可信的出现过三次这样子。那第十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好，永生神就是我刚才讲的那永生神，我们不要理解成好像神有永生就理解的那么少，他其实这边是就是活的神，就是永活的神，永活的神，这里再次的显出神自己的能力与他的教会同在。我们的指望在乎这个不断的在教会当中还在工作的神，还活在我们的当中的神，还活活泼泼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神。我们的指望在乎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里有几种理解了，第一种理解是 他是万人的救主，他确定万人都有可能获得救恩，而这位愿意万人得救的神对信徒而言就是救主，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向。第二种解释的方向是他能拯救各种人，然而他更是信徒的救主。第三，他能拯救各种人，也就是信徒们。所以这边说他是万人的救主，这边的万人不是真的所有人，这边的万人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他能拯救各种人，也就是我们信徒这样子。那第三种是比较合乎这里的意思，所以我也是比较倾向用第三种方式来理解这句话，他是各种人的救，他能拯救各种人，更也就是信徒们的救主。第十一节进到最后的一个段落，开始对提摩太有一些吩咐，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吩咐其实看你怎么想这句话，这句话可以很强烈的解释，就是命令，这些事你要命令人，你要劝勉人，那看你怎么去思考这个语气。那我是想说保罗在这里其实真的是他的心境是很强，我们刚才讲说命令语气 不见得全部都是命令了，命令语气像那个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念主导文那全部都是命令语气，并不是命令上帝了。命令语气是讲的人他有强烈的意愿，强烈的意愿你要去吩咐人，所以我们要去体会保罗这里有一个强烈的意愿，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实现的提摩太你要这样做，你要去教导人。教导是指教义上的教导，或者是系统，有系统，有系统的教导。那再来不可让人小看你年轻等等等等，提摩太被吩咐要做信徒的榜样。那当然做信徒的榜样有两方面的理解，因为这封信除了是给提摩太看以外，也会给其他的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公开弟兄姐妹看到，所以这里讲也是在讲说，哦，保罗是挺提摩太的，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也要知道，就是说提摩太是保罗不在的时候的代表，这样子。那当然 这 也间接的是对提摩太的一种肯定，让他在以弗所教会能够好做事一点。那因为提摩太是年轻的传道人，他同时要处理棘手的问题，他要处理有一些假教导的问题，他要处理有一些妇女可能有一些错误的教导的问题，错误的行为的问题，他要处理棘手的问题，他要在尊敬长者的文化当中去代表保罗去处理这些问题，他真的是需要有两把刷子，也需要在人前有美好的见证，他需要在教会内外在讲台上下都要有好见证。那我在这里括号写的，透过榜样来克服太年轻的缺点。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这个括号里面其实是我读这一段我自己的一个很深刻的感想，就是说真的是要透过榜样来处理，来克服。有些人会觉得你太嫩，你可能要透过你自己有一个美好的品格，美好的一个性情，来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对你的质疑。那言语说出来的话，行为做出来的事，爱心对人显出爱心，对神持守信心，并且在清洁上，清洁可能是指性上面的清洁，但是这里也在指内在的动机，你在外在内都能够做信徒的榜样。 OK 十三，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只等到我来这一句话对提摩太跟对以弗所教会的人都很有意义，对会众来讲，他要尊重，保罗会来，所以你要尊重 保罗的代表，要尊重提摩太一点。那提摩太也知道说保罗是会亲自过来的，所以你要慎重的去执行保罗交代你的事。所以这句话其实有一点这样的味道吧，这样的。那唯念这个动词是在讲专注的做，放心思的去做，委身的去做。你要委身在，你要专心在，你要放你的心思在宣读劝勉跟教导这些事情上。宣读劝勉教导前面都有定冠词，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这是崇拜当中的流程，就是你在带领崇拜的时候，在宣读劝勉教导这三件这三个流程你要特别的看重。那当然有些学者觉得这样解释太狭隘了，那但是可以看到宣读劝勉教导这边都是跟真理有关的字，所以说这里特别要提到的应该就是指说你要对，因为你在面对假教导的问题，所以你在处理圣经上，你在讲信息，你在解读信息上，你要特别特别专注，你要特别特别花心思来去做这些事情。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里的恩赐指的是属灵恩赐，所以比较不是指头衔，你不要轻忽所得的头衔，比较不是这个意思，是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的源头是圣灵，所以提摩太不可以轻忽，你要知道你圣灵所赏赐给你的恩赐，你得到了这些恩赐，你不可以 太草率的来面对。那就是从前借着预言，预言是神的认定嘛，众长老按手也有人的肯定，不管是神呢还是人呢，都对你有这些属灵的恩赐都有证实了，那你不要去轻忽他。那我觉得这边的重点倒不是说按手，因为有一些解经学者会特别去思考，就是到底按手是不是透过按手恩赐就流到了提摩太的身上，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解经学者都觉得这不是这里要讲的重点。这里其实要讲 要还是就是讲说不要轻忽提摩太，要叫提摩太你要看重，就是说你的恩赐，你的属灵的恩赐，不管是从神来的肯定或者是从人来的肯定，都有，你都有这些经验，你都有被上帝也被众人看出来你有服侍上帝的恩赐，所以你不要轻忽这些经验，你不要轻忽你的恩赐，因为你有这些经验，你不要轻忽你的恩赐。那当然有些解经家还是觉得说恩赐就是指职务啦，但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我只是把它列在底下， 我觉得这边大概还是在讲属灵的恩赐。那解经家会认为这边讲的恩赐是指职位的原因，是因为保罗跟巴拉巴的遭遇，他就是圣灵叫他们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然后就有同工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去了，所以跟这里的情况有点像，所以好像就是按手了要提摩太待在以弗所教会，然后以弗所就待在这个教会成为保罗的代表，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可能还是有在讲说透过按手，透过圣灵，透过预言让提摩太有了这个职衔，有了这个身份可以代表保罗。不过我觉得这里的恩赐应该还是在讲属灵恩赐啦，倒不是在讲那个头衔。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要殷勤，要委身，殷勤要专心，要全神贯注，这都是很像是运动员的比喻，要谨慎，要注意你自己的为人，还有你说的教义，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情上恒心，恒心就是一直在那一边持守的意思，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甚至要做到别人都看出你的长进，看出你的进步，而你这样做呢，会影响人是否愿意顺服真道，所以这有点任重道远了，但是这也有传福音的味道。你今天谨慎自己的所言所行，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认识真道，愿意来顺服真道，这里有传福音的味道。那基本上 第四章的1-16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内容。底下我有 一小段总结了。那第一段第一小段总结就是这里提到了，在第四章提到了对受造的看法。那这里讲说神的道跟人的祈求，要对神的道有认识，有认识，受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我们人的祈求，我们用感受的心透过祷告来领受他所赏赐给我们的受造之物，我们所领受的一切的东西都不是可废弃的，都是可以成为圣洁的，都是神所悦纳的。那正确的理解这件事情，我们正确的理解日常生活的一切，我刚刚讲说这对我们谢饭祷告也是很好的一个丰富我们谢饭祷告的方式嘛。正确的理解日常生活的一切物质的方式，我们怎么去对待日常生活的一切，有助于我们对神有正确的理解跟委身。我觉得在神的道、神的话跟人的祈求，这也是我觉得也有点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对神有认识，一方面我们透过祈求跟神建立关系，这两者基本上是不能偏废的。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也去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的成熟。然后另外在第四章提到了敬虔这个字，我觉得这字其实对我来讲还不是那么好抓，就是我也还没有那么敬虔，那或者是说我也还太道行太浅这样子，不是很能够抓到保罗的意思。不过 我在想敬虔其实是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包括幸福正道，包括祷告生活。幸福正道、祷告生活，第二章提到祷告生活，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敬虔的一个部分。在第五章你更会看到，就是保罗在讲到说要先学习在自己的家中行孝，其实那个行孝基本上也是敬虔的同一个字源。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操练敬虔的场所，不是在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闭关在那边想，就是在日常生活的信仰实践，这就是我们可以展现出敬虔生命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不要去介入虚无缥缈的辩论，我们专注在自己的言行举止，这也是一种敬虔的表现。在第四章有提到这个部分。那另外呢，敬虔是可以主动的操练的。那这里提到很多很多那个保罗的命令语气嘛，提到很多保罗很用心思在讲，要做榜样，要为念，为念刚才有讲，为念就是要委身在当中，要专心致意的来做，不要轻忽，要殷勤，要专心，要谨慎，要恒心。那这样做呢有什么呢？有活泼有功效，从今生到来世的应许。我把那一句话我再用自己的方式再翻了，就是你这样的操练敬虔有活泼有功效，从今生到来世的应许。那大概这是我目前对敬虔的理解。那今天我们的课基本上就到这边了。那我跟各位说我会提供讲义，所以底下有一个讲义的连结，可以大家可以在那边下载到我讲的，从第二讲到第四讲，下个礼拜还是我，就是2、3、4、5章都是我讲。那 QR Code 呢就是这个讲义下载连结，我还没有试过，大家拍拍看，如果不行再跟我讲。那大概是这样。那当然还是欢迎各位跟我交流啦，如果说有觉得我讲的不好讲错的地方，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成长这样子。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那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再次的来感谢你，你是永活的神，你是在我们当中行做万事，到如今还在工作还在行动的神。求主你用你的大能大力来保守你的教会走在正道的当中，对你有更多的感谢，对我们所有一切的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从那里你那里领受的，我们更多感谢的心。求主施恩保护我们， 在面对周遭的试探跟诱惑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持定我们的信仰，也更加的学习把保罗跟提摩太的榜样，愿意为着教会的事我们在当中劳苦努力。求主你亲自的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真是需要你，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圣灵的引导来帮助我们学习真理。就求主你因着我们的心愿给我们成全。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天气寒冷，求主继续的保守还没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平安的来，也能够在这里饱尝主恩的滋味。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